Misturado. Ya,莲花，我就点点你们的名字啊，曹杰、星群、海虹、启华，哎，曹杰你又瘦了，曹杰、庆君，春天、连雪、叶丽，
陆四好，
哎，庆君。往
嗯，
哪里走啊？天，在你家里的小区
在家里，他们在家里，我刚那个出来买菜，
好啊，好啊，感谢主。
感谢主啊。
北京现在是早上吧？你们是上午10点钟是吧？
哦，
十点多。
对，
天气不好，下雨吗？阴天的，看你的。
下雨，那个今天下雨了，昨天其实也下雨，但是没下下来。
好，感谢主。
感谢主，嗯。
那下面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时间吧。有大家什么分享啊，什么问题啊，都可以开始。去，出来呀，或者自己分享都好啊，有没有？Maggie 不是
牧
问
师，
题，哎，清君说，
我就在听到的过程中，我有一个疑问吧，就是说，听你说那个，我们去为中国人传道的话是一种责任，为欧洲人传道的话是一种恩典，那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说我们传道就是不是一视同仁吗？就是说都是一个意思一个那个嘛？为什么给华人就是责任，给那个就是恩典呢？就是它的区别在哪里？
你这个
我
问
就这个
题
问
提得
题，
非常，从神的角度没有区别，为什么呢？因为神有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这种位分，只有他才有。他可以同时向任何人传福音，他无所不在，呀，他也可以有能力向所有人同时传福音。那他也的确具备这种能力，所以他没有什么区别。比如像谁传福音，他都没有任何区别。但是人呢，他就有区别。你比如说，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哎，那为什么圣经不说一句人爱世人？没有啊，人只是爱邻舍，圣经从来没有让人去爱万人，人去爱世人。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你要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其实是爱邻舍，爱你身边力所能及的人，按照你生命当中可触及的那部分。好了，那。你留意，这个启示录到最后聚集在神面前的时候，神是按照各国、各族、各邦呀，所以每一个族群，它都会有得救的代表，都会有得救的群体。那所以说，每一个人来到世上。他蒙恩得救的时候呢，他不但自己得救，他应该将福音传给离自己身边最近的人，那这个人往往是自己的家人喽，对不对？你自己的妻子啊，你的丈夫啊，你的儿女啊，你的父母啊，你的发小啊，你的亲戚啊，你的朋友啊，那这个观念一推而广之。那难道不就是你的同胞吗？你的民族吗？ 这是你不可推脱的责任，因为是爱人如己，这就是你的能力所处之处，这是你的责任，你不可推脱的，对不对？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神竟然呼召我们能够向自己责任范围以外的人去传福音，这是神莫大的恩典。你看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你有空读一读，使徒行传十五章，那时候召开了一个耶路撒冷大会。那为什么要召开这个大会呢？是因为当时彼得、巴拿巴、保罗、马可等等这一波第一代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们呢，他们要去领受了神的呼召，要去欧洲，领受了马其顿呼召，要去 Yugoslavia， 然后最后要去到罗马。但是这样的举动呢，对于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来讲就犹如炸了锅了，凭什么向他们传福音啊？外邦人配信主吗？外邦人只不过是我们这个以色列人回天堂以后，外邦人都要下地狱的嘛，所以外邦人的尸体就是地狱之火的柴火。什么意思呢？按照以色列人的固有观念，外邦人是不配得救的，不配得到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救恩，这是犹太人固定的观念。所以当上帝借着保罗、彼得、巴拿巴将福音传给欧洲人，传给非犹太背景的基督徒，非上帝的选民的时候，这是一份莫大的恩典。好了，第三步就是当这个恩典临到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也同样，我们如果有一天能够活出一个像不是自己本民族的其他的民族的人去传福音，你要知道走到这一步是上帝莫大的恩典，想象不到的恩典。今年我们去短宣，去欧洲，去北欧，那其中有一个环节，有一个内容，我们就是要去非洲，去欧洲，向欧洲的人传福音。我们甚至也不一定有些什么拉关系啊，走后门啊，或者有些什么机构的支持啦、啊，或者有些人的势力啊，我们没有，我们就效法保罗当年去到希腊，在雅典的城市当中，就像希腊人去传福音。我们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个新，我称之为是新恩典时期，就是今天上帝在呼召，比如说中国人开始有一个反省，有一个醒悟，有一个恩典的机会，开始走出纯自己中国人这个圈子，乃是走到其他的民族，向其他人去传福音。我觉得这是莫大的恩典。你想想，我从93年9月份全世界服侍神，到今天也29年，都快30年了。你说之前有没有这个想法呢？有的。那个时候有没有这个意念呢？有的。因为神爱世人嘛，向谁传福音不都一样？但是我的生命，我的准备，我的能力，我的装备，我的阶段，一切的一切，我都处在一个本分阶段。因为我传福音的话呢，我首先想去传福音，那我就得有一个跟外国人讲话的能力吧，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可能，那个阶段我可能讲的最溜的外语就是挪威语了。当然哪怕我跟挪威人传福音，那也是有限的。那个时候也不是没有，我有的，但是没有带着一个像外国人去传福音，非本族人传福音。我那个时候像在挪威的各大城市里边的那些酗酒的呀、吸毒的呀、 妓女啊，无家可归啊，流浪者啊，啊，这些边缘人士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很想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同胞不接纳我。那个时候在海外大陆背景的传道人牧师是很少的，那当我要去在教会里说我要神呼召我要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当时教会就有一些呀，就是其他背景的弟兄姐妹，比如说香港啊、台湾啊，不如诸如此类的，那他就会直截了当的跟你说了，王弟兄，你怎么能够去传福音呢？应该是我们向你传福音才对啊。哎，我说为什么呀？哎呀，你自己从大陆来的，怎么还想当牧师传道？不可能的嘛，你们好好乖乖的当个会众就好了。我很自卑的，我都不敢去多说一句话，所以我想在教会里提多一句我想向华人传福音，这个机会都没有。那我怎么办呢？但我不传福音，浑身那个骨头啊好像有根烧着的。
把那个给他玩一会儿就行了，让他坐着玩好吗？
好，好的，把声音关一下，然后对啊，你就把我给吵晕了，然后我就想一想那怎么办呢？没有人接纳我，那我想想大概那些外边的无家可归者、吸毒者、酗酒者，这些人可能不会排斥我吧。所以我就每天我就拿根绳子在大马路上画一个圈，我说你们进来这个圈子，我一天只有50克朗，多的钱我也没有了，5克朗一个人可以进到我这个圈子里面来，我就向你们传福音，我给你们5克朗，每人1分钟，5分钟，我讲5分钟。后来久而久之，我跟这些人都交上朋友。所以，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一个观念，说我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我要向不是外邦，就非本族的人传福音。我只是被逼无奈，神把我逼上了一条路，就是，那个环境当中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不传福音我就觉得浑身都不自在。好像骨头里边有人拿了一个铁棍，烧红的铁棍在里边捅，难受死了，还不如去传福音吧。是被逼加个引号的，被逼无奈去传福音。但是这20-30年走过来，清君你知道吗，在我生命里边向非华人去传福音这样的装备，这样的思想，它是一点一点慢慢累加起来。我真是感谢主，让我今天能够在我们国际网络联合教会的这种背景、这种环境当中，能够领弟兄姐妹要去到欧洲，要向他们传福音。那我们这次传福音的策略是什么呢？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说话、谈话、谈福音的平台。我们打算怎么说呢？我们就告诉你说我是谁，你知道吗？我很想自我介绍一下，你知道我是谁？他肯定会问，请问你是谁呀？我是你们的祖先，来到中华大地去传福音，然后最后竟然有人信了主。当时我们那个封闭的国度多么困难呢、啊、对不对？John Morrison 马里逊牧师，他来到，他是我们所谓基督教吧第一个来华的宣教师，在中国待了几十年，一辈子就带着一个人信耶稣，这个人叫梁芳，最后也当了牧师，所以他是华人第一个信徒，第一个牧师。所以难道你看不到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我就告诉他，我们就是你们的祖先，来到我们中国传福音的时候，福音果子的后代，属灵的后代。今天你们失落了，你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流失了，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个一个 一个回报恩典的心态来到你们当中，来对你们说，我们是来感恩的，我们是来报恩的，要抱着他，抱在你们，抱在你们祖先的后代，就是你们身上，请你们与我一同相信耶稣吧。你知道我们的主有多好吗？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各自短宣队的人讲见证的时候。所以庆君，我猜你也听得懂这个恩典的意味。我所讲的每一个字都是充满着感恩报恩呀，活出这个恩典，是一个福音反哺的时代。我觉得这是上帝在这个末世为我们华人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呀，特别是像曹杰啊呀，你们这些有外文水平的人，像可意啊呀，你们有讲英文讲法语的这些有这些能力的人，应该多而又多的抓住这个恩典的机会，甚至是个恩典的尾巴的机会。那如果平常没有注意读外语的呢，可以现在开始读了。那哪怕没有好好读，那做一些配搭工作呗，那也是有的呀。这一次我们短宣队一起去的有一位姐妹吧，她可能英文呢、各方外语都不太强，可她就是要去。问了为什么，没为什么，就是要去。圣灵在她心里面的一个感动，就是要参与这样的恩典的机会。所以我也是被深深感动的。当然我们像欧洲人传福音，其他种族人传 不会影响我们向本国本民族人传福音，这是我们的责任，不可推脱的。但是除了责任，难道不更加要活恩典吗？所以现在其实是一个呀，多而又多向非华人群体传福音的大时代。那今天从海外背景的人回中国去的这条路也被公开显而易见的堵塞。当然还会有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去传福音，我们为此感恩。而且今天在国内的教会，国内的弟兄姐妹也已经成熟长大强壮，他们可以在国内去把传福音的责任尽到。那么有条件出来，有条件在海外的弟兄姐妹，就不要荒废了这个年华，应该多而又多的珍惜主所赐给我们今天在海外的这种恩典的机会，抓住机会，好好的向身边，哪怕不是自己民族，不是自己种族的人，也要多而又多的向他们传福音，目标不为别的，就是为完成基督耶稣的大使命。好，庆君，我就讲的这些。
好的好的，感谢牧师，感谢啊。你要说
什么？我死了。呀，那也顺便补充一点吧，请你讲到这一点呢，讲到一种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在世上的身份和在天家永远的身份，那如果这两个身份处理不好呢，我们其实很难走进恩典的核心，反倒被尘土所牵绊。比如说我们比较容易强调我是乌克兰人啊，我是菲律宾人啊，我是越南人啊，我是日本人啊，韩国人啊，中国人啊，每个人在这个世界都有自己的民族。那为自己的民族大发热心，去多而又多的在上帝面前求祝福，求恩典，求怜悯，求使命，求福音，是对的。但是同时请记住这下面这句话，我们在世上不过是客旅， 就是当上帝的国度和我们自己本身在世寄居的这个国度相遇甚至有冲撞的时候，大家的选择，啊，连学声音，好，所以，这个不足为奇的，一定会发生一些冲突的。就当我们离上帝越近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体会到，我们对自己的老我、原生家庭、原生民族、原生国家，其实应该是有一个勇气去告别，就不要被这些事情所牵绊，否则我们最后信的可能就不是上帝了，可能我们所信的只不过是我们老我对自我的一个自恋而已，而未必是真正所信的是上帝。那这个功课要活一辈子，这个功课慢慢的活，活清楚的人是不简单的，所以求神的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呢，就是以上帝的心为心，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一说，比如说庆君你提这个问题的同时，可能啊，我不是说你有，通常在思维惯性上就会有一个，哎，怎么不像我们自己的国家传福音呢？不像老外传福音，浪费我们的精力嘛，就多少都有一个好民族本位主义啊，有一个国家本位主义啊，总想把好处啊、资源啊都留在自己的范围、自己的家族啊、自己的民族啊、自己的国家。我记得我们教会在大概十年前吧，十年多前，有一个从国内出来的一个老人家，他大概也是一个高官吧，也是一个在中国是一个军人，他背景是个军人，后来退休了，他来到美国跟他的家人孩子住在一起。然后我们讲完主日学，讲完主日学问题解答都完了以后，他自己由衷的感叹说一句话，他对着我说：“牧师啊，你这样的人才啊，应该回国呀，为国效力呀，怎么能留在美国，留在外国为他人所用呢？”我当时我愣了一下，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思维模式，但我听他讲完以后，当然他的目的好像是有一点鼓励我啊，或者讨好我啊， whatever， 都会有这种意味在那里，但是背后是藏着价值观。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老人家，你知道吗？”我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说：“如果他能够服侍上帝，那就是人生当中的制高点。我们过去所活的是我们老我的痕迹，何必把自己的生命去陷在我们自己过去的老我当中呢？那难道上帝不是我们的唯一、第一和需要我们专一的那个对象吗？”那他呢，我猜来教会他是来了，但是估计他信也是嘴巴说信，也没有真正的信。那现在也很显而易见，他教会也不回啦。原来他们一家对我是百般的推崇啊，百般的佩服，每次主日崇拜都坐在第一排，目不转睛的盯着我，然后很认真的听。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希望你们这样的专注，能够将这种专注能够进行到底，直到上帝的永恒之中，也更加盼望你们所专注的不是我，乃是我背后的基督。在他的言谈话语当中充满了对我的佩服啦、惊讶啦、推崇啦。我就跟他讲，我说每当人去推崇我、佩服我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打起12分的警醒，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 哪怕活出一点恩典和能力，那都是基督啊。他那个能力稍一放手，我就马上如同一滩泥的摊在地上，毫无能力的。当然我猜他们到今天也不一定听得懂这样的话，总是愿意把荣耀啊、颂赞啊、鼓励啦、夸张啊都往人的身上去堆。我说，当我如果是接受了你的这份推崇，我和你都有祸了。但我估计他可能也是听不懂。所以在我们教会待了大概十年呀，或者十一年吧，然后也就离开了。这个家庭是一个，也是一个从中国出来的一个高干的家庭，最后在美国定居，跟孩子同住。但是生命的价值观没有完全的改变，哪怕听了十年道又如何呢？没改变，还是没改变。原因其实就是我跟你讲的那种本族、本民族、本国家、本家族，什么都是我的这个观念深深的牵绊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也是中国的题目也是说不得的，因为他是老革命啊，打江山那一代啊。那有的时候我们也讲的就是要爱人如己啊，不可以去逼迫教会啊，逼迫基督徒啊，拆毁教会啊，拆毁十字架啊。就说刚好2013-14年那两年大陆发生这事情比较多嘛。那我的立场毫无疑问，你连我们国内家庭教会的建筑物你都拆了，十字架拆了2000多个，单单在一个省一个地区，那全国要拆多少？我当然表示不同意嘛，我说这是不对的。我说当你去拆教堂、拆十字架，把牧师、基督徒抓到监狱里边去施行酷刑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敌基督了。我说我们要警醒啊，要为其中的人去祷告。但是这是敌基督的代表。哇，他听着就很感冒啊。他说：“牧师，你这么讲，那我的国家、我的祖国、我的民族岂不是一无是处？”我说：“不是说一无是处，乃是他有需要悔改的地方。我们要看清这个真相，好好为自己的民族、国家、人民去祷告。你不能明知他正走在一个敌基督道路上，然后你捂着眼睛说没有没有没有，掩耳盗铃，这个路走不通的，总要面对。面对了，你才知道怎么样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同胞去传福音，去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那时候在温州、河南的两个地方拆教堂的时候，那温州有一个教堂，永嘉县的三江教会给拆了。这个教会我在1999年的时候去讲过道、那年我去温州的时候去讲过道。那我听到以后我心里也很难过。那三江教会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联络，他们都哭得不成人样了，他问我牧师该怎么办呢。我说你们就先为那些拆教堂的武警去为他们祷告呗。他听了气得不得了，他们都是魔鬼，怎么能为他们祷告呢？我说姐妹，不能这么讲，他们的生命的确成为魔鬼撒旦利用的器皿，但是耶稣基督是恨罪物、恨罪恶，但是却爱罪人的，要为这些人祷告，为他们祝福。我说你反过来看，其实他们这些在武警啊、公安啊这些地方工作，可能长时间都没有机会接触到什么叫教会、什么叫十字架。这些好，他们把十字架一拆回来就放在他们的大院里边去了，每天上下班他们都看着十字架。上帝就有能力让他们眼睛看见十字架，就让他们心里边就会去反省自己，责备自己，以至于最后有可能信主都不一定。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有一个对自我的家族、自我的家庭、自我的民族、自我的国家的一个否定这个心态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站立起来，站到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为自己国家民族同胞去祝福的这个能力。讲到这里呢，清君，这又是一个责任与恩典的关系了。你听得懂这个关系？当你生命跟与神同行越来越多，稳行在属灵高处的时候，你就有可能活在恩典之下，而不是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可能我什么都一事无成。所以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这个恩典不是一个口头上，不是一个书面上、知识上，乃是一个生命中的传递呀。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的登山宝训上就有一句话，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为什么呢？哀痛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哀痛就是说，当一个人呢，看见自己的生命是何等的污秽、肮脏、软弱、不配，以至于对自己的生命产生一种厌恶、恨恶，甚至无法接受的时候，耶稣说这个人是有福，因为他看见罪对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摧残到达什么样的地步，以至于他可以反省、悔改、与神同行，回头来兼顾他的弟兄、兼顾他的家庭、兼顾他的同胞、兼顾他的民族。清君，你这个题目问得好，一问就问啊，拉出一串蚂蚱来，感谢主。
感谢主，感谢主，因为确实，当时没想明白啊。
Maggie 是不是有问题要问呢？看你好像啊走了，看来是没有问题问，我以为你有问题，你一直是教会的问题女青年。大型是男青啊，有吗？哦，
也不是问题啦，想就是想对，有一个刚才听牧师讲到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当你提到了在这个饥荒中，这个 leader 就是带领者，无论是家庭还是教会或者一个民族，这个 leader 所扮演的这个角色的重要性，那他的正确的判断，其实基本上可以决定了他对家人或周遭的人的一个生死祸福的这么一个后果。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这个 Naomi 的这个丈夫哈，他如果当时是做了一个正确的判断，他没有带着 Naomi 就是他们一家人，包括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去到这个摩崖地，而是当他们坚守在伯利恒的话，那这个故事是不是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发展和结局，可能是一个出人意外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故事，一个美好的见证。我就在这么想，因为伯利恒是很饥，到闹饥荒嘛。可是当读到第二章的时候，Naomi 又和路德又回到了伯利恒，然后就遇到了波阿斯。所以，这是我刚刚展开的一个联想了。所以想问一下牧师。这个故事其实可以很不一样的。
好，首先呢 Maggie， 你的思维模式是有一个有一个需要调整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讲？先纠正一下啊，就是他的两个媳妇是到摩崖以后才找的，就是去的时候没有，就是只是带两个儿子，这个是没关系的，只是资料上的一查就知道了。重点在哪呢？请记住，历史是不可以假设，人生不可以重复。这两句话没给，请你把它记录下来。历史不可以假设，人生不可以重复。然后这两句话你把它记住以后呢，你读那个路德记会 会有一把钥匙给打开路德基的很多很多答案吧，很多奥秘吧。那亚当如果不犯罪，那我们的人生故事不就更美好了吗？对不对？你这么一讲就推到亚当去了。那如果亚当和夏娃的夫妻关系不产生不出现问题，仍然还是亚当做一家之主，按神的心意去带领家庭，那可能我们今天都不是这个故事了。所以当你做这个假设的时候，就等于是做亚当这个假设，它是我们第一个假如。只是可惜这个假如不存在，因为他的确犯罪了，对吧？所以这个先把这个历史没有假设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回头我们再来看这个路德这一家，拿俄米以利米勒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呢毫无疑问他们当饥荒来到的时候，以利米勒没有站在一个上帝的角度去看待这场饥荒。那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讲路德记呢？路德记我讲了无数遍，但是今天这个角度我发现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因为与我们今天将要这个世界将要临到的这个饥荒带给基督徒上帝儿女的挑战是一样的。今天你想一想，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以后，黑海它又封锁，乌克兰的粮食运不出去，那这个会造成至少全世界5000万人到2亿人之间的饥饿，就是饥饿呀。埃及以下的非洲还有中东许多国家都是靠乌克兰的这个粮食的供应的。当然一个多礼拜前北约的首领七国开会不是北约，是那个七国领袖开会，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我留意了一下他们的细目呀，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要把乌克兰的粮食借着其他的途径运往非洲，运往中东，去补足这些国家的这个需要。能不能补足是个问号，但是至少七国集团的领袖在关心这个问题。那普京把黑海域完全布水雷都给封锁，不让粮食出关，他把粮仓给烧毁。那他是想借的这件事让全世界产生一个舆论的压力，说都是因为北约支持乌克兰，所以粮食运不出去，想嫁祸于这个乌克兰，嫁祸于北约。那这件事我们不去讨论它的政治性，我们就讨论他的信仰和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的这个挑战。就是说粮食的饥荒其实不是今天，随处随在都有可能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那这个战争还没来之前，估计中国也应该知道消息，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粮食，美国、加拿大、巴西大量的粮食，现在今天中国的粮食储备超过以往任何的年间。那除了他的 information 得到的多一点以外，他也是很聪明的，很早就不要让中国人挨饿了。但是问题是，如果战争拖下去呢？如果这个战争继续往前走呢？通货膨胀继续往前继续呢？你粮食又不能放太久，会坏的，也会吃完的。总有一天可能这个瘟疫这个饥荒也会临到我们国人的，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可能受到饥荒的威胁。那饥荒的威胁带来怎样的属灵的挑战呢？除了刚才跟 Maggie 说的历史不可以假设，人生不可以重复，不可以重来这个道理以外，还有一个人在粮食面前的态度。中国人是怎么说呢？我们的文化传统上，在粮食上的问题常常有一句话是大家很熟悉的，叫做民以食为天啊，对不对？特别是我从广州来的，那广州人比较喜欢什么？食在广州啦， 实在广州。其实你到广州，你可以深深的体会到广州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深深的饮食文化的底蕴，是全国其他文化不一定那么强的呀。但是广东人，特别是广州人呀，不是单单食为天，乃是食在广州。所以吃这样东西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讲，那个真的很大。除了这一点以外呢，可能中国人是全世界这么多民族当中其中一个民族对挨饿是几乎到达恐惧的地步。今天的你们这些孩子没感觉，但是我这个年龄再大个十来二十年，这样的年纪的中国人一讲到挨饿，几乎是近乎疯狂的惧怕恐惧。以前我们教会有个黄妈妈从台湾来，她是从大陆去到台湾，他们是国民党的军队嘛，撤到台湾去。她就告诉我说，她牧师啊，你是不了解挨饿的感觉。我什么感觉？哎呀，恐慌啊，整个人哪儿可怜呐、你说没饭吃啊，整个中国大陆是没饭吃啊。讲的他在抗战的时候逃难，就逃到重庆，为了吃饭，参加了三青团吧，就三民主义青年团，后来去当兵，也好像到达山西，中条山还参加过外围的战役，一个老人家了，今年如果还我忘了，不知道他现在还活在是去世了，好久没联系了，他搬到加州住去了。先生黄伯伯在我们教会去世，我替他做的安息礼拜。他如果活的应该也是跟方中的妈妈同龄吧，应该90多岁，差不多的年龄。那他讲起挨饿，讲起对饥荒的恐惧，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脸的肌肉的抽搐，那种恐惧可能是我还好一点能够理解。你们吧，我想 Maggie 像你们这年轻一代吧，无法想象饥荒的恐惧在我们国人的心灵当中留下怎样的阴影。我今天讲到也讲了，中国人 是曾经多次经过易子而食这样的历史惨案，不是单单在6062年这个三年自然灾害，在以前49年以前也是很多次的，所以历史上的伤痕对我们这个民族伤害是很大的。所以饥荒对我们来讲，一个是害怕恐惧没有信心，第二呢，我们会把食物当作天来崇拜，民以食为天，当作天这样的位分去抢夺去争取。你看这是上海的这个封城这两个多月三个月以来发生怎样的人间的悲剧，从高楼上一头摘下来跳下来不活了，而且为了一个吃，那是跑往外跑，被大白在马路上追着打。为什么？他说我饿呀。甚至还有一个外国人给饿死了，我忘了是南非人南韩人呢还是南非人，反正就是这两个地方其中一个吧，活会给饿死。不要以为饥饿离我们远，其实不远，蛮近的。那一个是恐惧没信心，一个是拜偶像，把食物又当作天来崇拜。所以这两样 东西耶稣在经过旷野的试探的时候，他都一一走过这个道路。撒旦就跟他讲，这个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把这石头给变成食物，就不就不饿了吗？那耶稣没吃饭吗？接受完敬礼以后，马上就去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耶稣就说了一句名言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对不对？”所以耶稣的见证就让我们每一个人要有一个准备，要面对这个饥饿。就是当食物没有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靠主胜过。以色列有一个地方叫马赛德，你们去以色列一定要去这个地方看一看。马赛德呢，就是公元大概，如果没记错的话，大概是60年到100年之间这样的事情吧。罗马军队来打以色列，打耶路撒冷，希律王呢就带领以色列的残兵败将往旷野里边逃，就逃到一个洞穴里边，这个地方叫马赛德。进去的时候有2000多人，结果怎么打也打不下来。后来罗马人知道了，就跑到山上去把水源给断了。水源断了以后，就面对着死亡啊，面对着没饭吃、没水喝呀、没饭吃还罢，没水喝就完了。结果以色列人怎么办呢？啊，他们当时说，我们又不能自杀，自杀得罪神，进不了天堂了。他们就约定，就是你把我杀，我把你杀，杀到最后一个人他不得不自杀，那你抽签嘛，你自己活该倒霉。所以每个人到了最后的时候就把同伴给杀了，那是他犯杀人罪，他是被杀。你看他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最后选择死亡，选择一个推卸责任的死亡，把一个死亡的责任推到同伴的身上，让同伴去承担这个杀人罪，而他自己不想担当一个饥饿的痛苦。如果是耶稣在这里，他会怎么样？耶稣说的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语。我不是让今天大家以后就读圣经不吃饭，但是你也不要说我提前预言，人生在世就总有一个机会你会挨饿的。我就挨过饿，你知道吗？我下农村的时候我就挨过饿，没饭吃，打工打了1年，我连买自己的口粮的钱都没有，那怎么办呢？你信不信牧师讨过饭呢？我到公社去摆了个地摊，我就写了一行字，我是广州知青，上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结果是买不起自己的口粮，快饿死了。你们可否能够赏点粮食给我们吃，我们这知青也快不行了。所以我们就摆着这么个摊，因为我们的背景呢，那在广东来讲也是那些所谓的官二代啊，今天来讲可能是富二代啊，影响就很大。公社知道我们这群人出来讨饭了，那就说专门剥离一些款给我们买粮食，把我们穷劝回去。好了，你们都有饭吃的，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丢你爹妈的脸。啊，就公社的知青办主任呀，看见我们出来吓坏了，他怕他们公社没有把我们照顾好，这个事情一反映到上面去，那他担待不起。呀，当时的知青办主任我现在还记得姓陈。呀，当时我们县的县长姓苗，现在还有这个印象，快50年过去了，这个印象还有。呀，挨饿是很难受的，真的是很难受的。呀，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人生你可能遇到了好时候，岁月静好，你不会受到挨饿。其实饥荒理论上铁定会在人的一生至少会临到长长短短的某一个阶段，做好这个准备。所以今天我讲路德记，我想也是为大家日后有可能遇到的饥荒做一个属灵生命上的预备呀。当饥荒还没有来的时候，能不能学学约瑟呢？约瑟的策略智慧是什么？他在丰年的时候就为灾年做好储备，使埃及和周边人度过了这场危机。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饥荒还没来之前 我们的生活可不可以不要铺张呢？不要浪费呢？能不能在丰年的时候就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呢？未必老是到外面去订餐，学习自己在家里面做做饭，一个普通的把饭一煮，哎，然后蒸一个排骨，炒一个青菜，其实花钱不多的，在你还丰盛的时候学习过一个简朴生活，这个其实是预备灾荒、预备饥荒来到的时候一个很基本功的人生。我们为了栽培我们两个孩子长大以后自己做饭，不要动不动在外面买 外卖，我们花了六年时间栽培他。怎么六年呢？十二岁以后师母就不再给他们做饭了，他们必须做自己的饭，你得把自己饭做好你才有饭吃，否则你没有饭吃，而且你也没有别的生活资源，你只有家里边冰箱有什么你就拿来做什么，吃不吃啊？饿了他就得吃。人生到没有，只是没有到饥饿，到饥饿的时候谁都会 动手的。就我现在回到孩子的家里边啊，去到他们所住的城市，住到他家里边，我住的女儿家，女儿就给我蒸排骨啊，就给我炒青菜啊，然后买的那些鸡爪子啊，给我还给做了一个凤爪给我吃，啊，蛮会做的，我也很放心。儿子也可以，也是自己做饭。他大学三年级、四年级回来暑假的时候，我的整个暑假饭都是儿子给我做的，他要照顾我的卡路里，照顾我的血糖，他来给我做饭。我就跟师母讲，这两年的寒暑假你就不要再给我做饭了，儿子给我做。记住，让自己的儿女养成一个简朴的生活，是他一生的恩典和祝福。千万不要在儿女的衣食住行上花太多钱，让他从一个最简朴的生活方式开始去栽培孩子的这种自理能力。这不是一个能力的问题，而是个生命的价值观问题。我就跟他讲，无论你多么有钱，也请你过一个简朴生活。其实你如果愿意过一个简朴生活，人生花不了多少钱的，你就不太容易受控制、受捆绑。好，第三个建议就是请大家学习有意无意让自己有一个进食节食的这种习惯，每个礼拜比如说进食一天呢，或者是某一天进食一餐呢，就是找一个机会自己学习对食物呢 say no， 告诉食物说你不是控制和捆绑我的那一个天，我的天是我的主，我的上帝，你不是我的天，我可以不吃的。我即使有一天完全世界都没有食物了，我也可能饿死。我那饿死的那一个最后那一个瞬间，我仍然还是在仰望神，我仍然还是尊主为大。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Yeah. 所以 Maggie， 你问题我引出来，人对食物的态度，人对饥荒的勇气、信心，以及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当如何过一个人生，活一个人生，好不好 ，Maggie？
好，谢谢牧师。
嗯，好，下一位还有吗？
牧师，
嗯，说
一个 iPad。问用写的
哦，
如何勇敢面对恐惧死亡而不逃避 ？iPad 要不要自己出来说一下？
这个问题很可爱。他上面还有啊， 妈妈告诉我们，她的哑巴哥哥是被饿死的，他也饿到吃蟑螂。那个时候的人，那个时候我们的 国家民族的光景的确经历过这些事情。你叫什么名字可以告诉我们 iPad， 我只要不然只能叫你 iPad。
没有不好意思，是没有设定好这个。我叫龙柳燕，然后是那个陈浩那个明道群里面推荐，发的推荐，然后
明道群，
对，然后呢，我没在佛山，我是在广西柳州，
螺蛳粉是你们那里的吧？螺蛳粉，
对，柳宗元螺蛳粉都是我们柳州的，
对。葛毅是你们的老乡，葛毅你出来一下，见到老祥捡老祥还不赶快亮眼磊汪汪，可以啊。啊，这个招待手跟那个你叫什么柳艳红，
柳州的柳，柳州的柳，
啊，
柳艳，我姓龙，柳州叫有个别称叫龙城嘛，然后我就姓龙，然后柳州的柳，龙柳艳。
哪个燕呢？
鲜艳的艳。
对，好的，那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那个高传道会把他的微信写在留言板上，你可以记一下，那到时候跟高传道连一连，那也可以跟可依连一连，你的老乡啊，
你好，老乡。
哎，你好，你好。
讲六州话，你看听到没有？人家还会跟你讲你的柳州话呢。
今天呢，我听了第一次啊，听了这个你的这个一个多小时的这个讲述，然后我觉得还是很有触动的。包括你第一点讲的方向的错误这一块，我也觉得很是认同。就是在那个第二点的时候，因为现在呢也是在亲子关系当中，也会看见孩子会有很多的这个自我的不认同啊，然后这个自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也刚好听到你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有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人还是一个神经系统里面还是一个趋乐避苦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面对这种我们意识上能看见的这种明显的饥荒啊和这些困难，还有一些是情绪上面的这种对痛苦的这种不敢面对，比如说死亡的焦虑啊，然后这种自己不够好啊，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的来自长辈啊或者这样的各种的暗示，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棒，然后不敢去面对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就想请教一下，在这一块上面能够听您多说一点。
好的，就是你说的对的，就是人在本性上的确是有一个趋利避害的这么一种倾向，这也是人之常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呀。那但是这个情理之中也未必那么简单。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问题要回归到人的本源。所谓人的本源有三大要素。第一大要素呢，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生在世所活的意义在哪里。那这三要素如果我们去认真面对和去尝试去思考的话呢，那我们可能会把人生的很多问题都给得到一些反省，得到一些答案。 比如说人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那有没有不同的世界观？如果你是相信的耶稣，相信的上帝，那当然会接受人是上帝所造的，对不对？这是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创世观，上帝创造了人类。好了，上帝创造人类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让人类去做管家，生养众多，管理那地。他是有使命的，他要管理万物的。上帝是把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的这个人创造出来做他的管家。第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对男女就犯罪得罪神，吃了禁果，上帝吩咐的不可吃那园中那棵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了，这件事情就奠定了就人生的三大要素里边的第一要素里边的三大 小点，就奠定了我们人生以后所有的际遇，所有的结局，所有的选择，就从这里开始。你刚刚所列举到的，你比如说包括孩子的不自信啊，包括孩子对自己的否定啊，包括人性的趋利避祸的这种选项的这种趋向，这种性情当中的这种感觉吧。那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你知道吗，我们都受到了罪的污染。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举个例子讲，我一个人为什么会自我形象偏低，看自己呢好像样样都不好，或者是骄傲，觉得自己很横，样样都好，为什么呢？这两极分化的钟摆运动，是因为人在经过中间耶稣基督做主做王中间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呢，他无暇顾及上帝，只是朝着从摇篮到坟墓的毁灭死亡之路狂奔而去，这是原因。那么解决之道怎么办呢？解决之道恰恰就是上帝的救恩。每一个人当他自卑，当他自傲，当他自苦，当他自恋，当他自己迷失方向，你像今天讲到当中这个主人公以利米勒，他迷失了方向嘛，对不对？他明明活在上帝给他的粮仓里面，伯利恒是以色列的粮仓啊，他种的粮食最多那个地方，粮仓怎么会发生饥荒呢？这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应该向上帝去求问的一个答案呢、啊。他问都不问，带着全家扭头就走，远离上帝的应许之地，甚至是粮仓。伯利恒、以法他，那是最富有的地方，远离丰盛，逃往贫乏，方向上的错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的心中无神嘛，心中无主嘛，不敬畏神嘛，没把上帝当一回事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当然知道他为什么没粮食，为什么会饥荒，因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第二代领袖叫做士师以物，这个人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呢去和摩押王暗通款曲勾连搭对。摩押人是受上帝咒诅的人，所以以色列人明明活在祝福中恩典中，但是他选择不要上帝的恩典，不要上帝的拣选，他宁肯选择摩押人的咒诅。这是以利米勒的关键中的关键。我们今天人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珍惜上帝是以他的形象和样式把我们造出来是何等的尊贵，我们就会去做那些卑贱的事了，我们就会做那些什么杀人放火、偷坑拐骗、奸淫掳掠，然后收贿受贿等等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不珍惜上帝 给我们一个尊贵的身份啊，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但是我们不珍惜，所以亚当犯罪了。那第二个不珍惜是什么呢？是上帝明明知道我们是犯罪，一文不值，败坏到底，臭不可闻，但是他派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这样的罪人舍命，他是创天造地的主宰，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价值观的改变，就是我们是宝贵的。我们为什么是宝贵的呢？因为上帝爱我，上帝为我这样的生命去舍命，因为这样的缘故，以至于我们猛然间明白，原来我们是上帝眼中的瞳人啊，瞳人就是眼睛中的瞳孔啊，最宝贵的是我们是上帝心尖上的那块肉，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甚至舍弃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有什么理由轻看自己呢？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活一个像主耶稣基督圣洁荣耀的生命呢？这个是我们的出路了。刘燕，你能听得出这个价值观的区别吗？
是的。其实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如果一个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是之前没有给他告诉过他，或者他自己体验到这种自己的这个源头，他没有这种源头的，就是我从哪里来源头的这种笃定感，他靠他自己在社会当中，他就在这种靠他自己的这种个人的感知的话，他就会陷入要不然我就好或者不好这样两头的这样的一个自我评判的这样的痛苦当中，因为他会受到别人的评判，或者他就因为好或者不好这两头这样摇摆，他就会难免的就会自我怀疑，自我否定，
这是一定，
然后自我评判，
这是一定的。我理解你讲的意思。我换一个手。
孩子现在17岁。
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
啊，好说。我还是换回这个。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讲那么他就通过这样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如果你没有知道自己的源头从哪里来或者到哪里，或者思考或者有过这样的思考的话，在社会当中或者我们现有的成长过程当中，就难免会在这两者当中去迷茫和迷失。
你讲的对的。我们大多数人，大多数家庭，大多数父母，往往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就是可能当我们想领受神的祝福的时候，发现机会过去了，时机晚了。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孩子大了，小的时候不是一出生就开始跟他讲真理，很多都是这种情况，不是你一个人呀。所以从分类的角度来看呢，就是有一些人他是孩子还没出生就信了耶稣，并且他深知这个真理，他按照圣经的真理去教导孩子，会接触一些 与他的父母啊，与身边以前的发小啊，其他人那孩子不一样的果子，他就有可能会活得与众不同，有上帝的恩高，有上帝的怜悯。但是另外一类呢，当他想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晚了，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我把它分成三大类。假如你认识上帝的时候，你孩子还没出生或者年龄尚小，这是你这一生当中数算不尽的恩典，你赶紧抓紧机会，用真理的道去教养儿女，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也不要偏离，这是第一大类。如果遇见这样的光景，那我要恭喜你，就是上帝恩待你了，上帝实实在在是恩待你的。让你还没生孩子，或者孩子的年龄尚小，你就知道如何用真理的道去教养儿女的，这是第一大类。这一大类呢，也不见得就一定会好，因为你知道真理和如何教导真理，这是两个概念。我知道我要，那很多家庭都这样，明明很小，就是孩子很小可能信耶稣，也带孩子回教会，但是他不做一个合格的父母，他不做一个教养儿女的父母，他任凭自己的情绪老我去捆绑自己，捆绑儿女，那儿女在这个环境当中也是一个貌似蒙福却未必蒙福的光景当中，这种情况也占相当多的数量。所以不要以为说孩子还没出生，孩子很小，然后你的孩子就必然蒙福，不是的，你要付代价的，你要努力的。那说明什么意思呢？你要想成为一个教导者，就必先成为一个学习者。如果你自己不读圣经，你自己不好好学圣经，你不好好学习如何教导圣经，那你怎么教导儿女呢？我在香港认识一个家庭，他这一夫妇很敬虔，我现在还记得他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小组长吧，很敬虔的一对夫妇。他为了能够教导他刚满周岁的孩子，他是在教会的主日学，他想方设法去做教导者，做学习者，门训他参加，各种课程他参加，自己也去教，在教会里面他几乎十八般武艺他都学会了，边学边教自己的孩子。我听他讲那个见证的时候，我心里好感动，我说这是一对有智慧的父母，他为了教养儿女，自己首先成为一个学习者、实习者、练习教导者，以至于他的孩子教得非常好，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就是很想教导孩子，但是等到自己想教导的时候，孩子大了。孩子通常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大的阶段呢，我们称之为是，就是人格期，人格期就十二岁以前，零岁到三岁呢是人的性格期，三岁到十二是人的人格期，十二岁到十八岁是人的品格期。小孩子在这三个阶段的成长呢，呀，往往就是80%基本在这个年龄段就形成了，以后的父母在影响很少。接下来就还有一个职格，就是你对你的工作的责任心。今天的孩子你发现没有，职格是很弱的，所以他会躺平啊，不工作啊，不学习啊，不负责任啊，因为他的职格没有建立好。那职格没建立好，又跟前面的性格、人格、品格没有建立好息息相关。那唯一的盼望就剩下的最后一格，人生五格的最后一格，我们称之为是灵格。灵格是可以在任何年龄段回头修补你前面四格的亏缺，这是他自己生命当中上帝给他的恩典。做父母呢，做父母在这个年龄段里边，他是不同的年龄段，你就有不同教导、 不同影响的方式。理论上讲，孩子越小要越严格，在一到三岁的时候要非常严格。比如说他哭，通常的家长呢，见到孩子哭一定抱起来，啊，乖啊乖啊乖啊，拍吧，一晚上不睡觉，拍的孩子很多的这样的父母。应该做的是什么呢？他要哭就哭呗。我两个孩子哭，我就先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你是不是病了？摸摸头，没发烧。第二，你是不是饿了？想想自己什么时候喂的。第三，是不是尿片湿了？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他哭，那就给他哭呗。我们很小，孩子就不跟我们家长睡了，他就自己睡一个小床，他总想黏着我们。我们就跟他讲，不行啊，你要自己学习，从小就开始胜过你的恐惧，胜过你不敢一个人面对世界的这种心理的缺失。你爸爸妈妈每天为你祷告，你自己也可以祷告，不要以为他年龄小不懂，他懂的。他要哭，你说哭我也哭呗。这个原则就是从小不要宠，特别是三岁以前的原则要很站立的很稳。这个根基打不好，孩子性格不健全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非要，他一定要现在要，他没有能力延后自己的满足感，他非要这个时候想吃奶就这个时候吃奶，想吃饭就是吃饭，想要什么现在都必须要。你看现在很多的孩子，他想要父母给他买个东西，你不给他买，他的意思逼着你的，催逼你。为什么？性格不健全，三岁以前没把他 教养好，就出现这个尾巴。人格也是一样，人格的意思就是除了自己还有别人。你看很多孩子夹菜的时候，到哪怕到别人家吃饭，把自己的盘子喜欢吃的堆得满满，脑子从来没有想到除了自己还有别人，也是属于人格不健全。接下来是品格，没有人的时候，这个孩子所活的那个生命的光景是最能够表达一个人的品格。那这个三个年龄不同的阶段其实对于人来讲相当的重要，就是三岁以前是很严格，十二岁以前呢比较严格，十二岁到十八岁呢相对宽松。我们家两个孩子在七岁以前，我是军事化的带领，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就跟我出去跑步去了，走，一二一，带着出去跑步，很严格的，每天带着跑。而且他们做好一个准备，深更半夜，可能两点钟三点钟，我突然间一拍醒，全部起来给我穿好衣服出去跑步去。就是年纪轻的时候是可以这么做的，七岁以前可能的，他那种服从性是很大的，顺服力是很大的。能够在孩子年轻的时候操练一种顺服这种高贵的品格，在七岁以前是有可能做得到的，七岁以后的孩子难。我们的孩子大概到十岁十一二岁都还刚好做到，过了十二岁我开始就放了。十二岁到十八岁六年，我把孩子的权利呢分成六大部分，我就跟他们讲每年我放一个权，到十八岁我完全放，十八岁以后我不再给你们任何指令性的意见，你们做什么事情是你们自己负责任，我不再管，除非你来问我，你不问我我就当你都懂。那这种人生的不同阶段什么意思呢？你未必能够做得这么完美，你未必能够做得这么完全，你总在一些缺失缺欠的环境当中跟儿女一同度过你的生命。但有一天，比如说今天，比如说昨天，有一天你突然明白，不管孩子到哪一个年龄，你都希望孩子好啊，对吧？那你就按照这个，因为今天谈具体谈不完了，就按照这个原则，年龄越小越严格，年龄比较大比较严格，年龄快到十八岁的是一个放手的年龄呀，到十八岁你还不能放。这么讲吧，假如孩子十八了， 你还觉得还有什么话没有跟孩子讲，还想去讲，那你只剩下两个字了，哪两个字你知道吗？完了。这个时候那我就分开两部分讲了，十八岁以前和十八岁以后。十八岁以前就按照年纪小的时候严格，接近十八岁的时候比较松，这个原则自己拿捏自己把握吧。十八岁以后的孩子呢，尽量不要勉强，在你的言谈话语当中应该是把他当做朋友。但我们家比较特别，十二岁我基本上差不多就把孩子当朋友了，我绝不勉强孩子，我把关系跟他讲清楚，他自己做的呀，他自己 做决定的。十二岁以后 我已经开始在很早我就开始放手，因为我跟他讲，如果十八岁我还不能放，那就说明我教养孩儿女我就失败了嘛。所以你也希望做父母，你的爸爸妈妈教养你们 成功了，十八岁你该独立的。所以十八岁的话他就在家里边独立了。独立意味着什么呢？独立意味着这个孩子他的心智上独立，就他做决定的时候他是独立做决定，不需要问父母的。我儿子一到大学就给我一个 surprise， 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都不知道，我紧张的不得了，因为他从小到大他都是文科的底啊，他在这里读书，他的哲学辩论德州第一名啊，全美他排第三啊，他读了大量的文学、哲学、逻辑、历史这些，他非常优秀的。他考 SAT reading 800分的满分的，他是成绩非常好，他都在文科方面，我对他文科一点都不怀疑。但是他到了大学以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告诉我说他要改专业，改理科，改读电脑。我整个神经都嗡起来，我说你行吗你？他就跟我说，爹地你不要忘了我十八了。
嗯，
我把嘴巴一关，我说对不起儿子，我有情绪，请你谅解，请你原谅，爸爸也还是软弱的，我说话说到做到，十八岁你做决定，因为你独立的，你长大了，第一个标准自己可以做自己的决定，第二是经济上的独立，十八岁以后他的经济上的依靠点不再是父母，是他自己的责任。我儿子十八岁离开以后，他整个大学的期间没有管我要过一分钱。我去看他的时候，想给他点零花钱，他不要。他说：“爸爸，我独立了，我十八了，我长大了，我怎么能还敢管你要钱呢？我管你要钱，那我岂不是过一个我自己羞辱的一生吗？”我不能过这个日子，我要过一个有骨气的男子汉的日子。他瘦的个皮包骨，他连牛肉都买不起，只能吃个鸡肉。鸡肉在美国最便宜了，吃点那个 broccoli。我跟师母去到那里，心痛不已啊！悄悄塞100块钱给他，大概四年大学，他总共接受给我两次，每一次100块钱。他不要钱。经济上要独立。第三个独立是什么呢？第三个独立是他的人际关系要独立，他交什么朋友，选择什么朋友，他自己是独立的。换句话讲，他可以一个人在家里边独处，不依赖任何人，他非常满足。这是人际关系的根基，要度过这个孤独关。独立的三大标准就是人交友首先是跟自己交朋友啊。你能不能够超越儒家思想的圣独，是靠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的。他是可以一个人，他不是自闭啊，不是不需要朋友，他很多朋友，但是他会选择什么时候与朋友来往，选择什么时候用他合适的时候与朋友去交往， 去享受友情的这种 benefit 这个好处，同时自己也可以跟自己做朋友，经济上独立，做决定上独立，然后这个人际关系上独立，这三个独立就预表这个人是独立的。所以当你教养儿女的时候，这些思想就要在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融会贯通的放进儿女的思想里面。那他不管我们要钱思想怎么来的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从14岁开始就没有管爷爷要过一分钱，结果我儿子呢15岁就开始不管我们要一分钱了，他跑去打工也不要我们开车送，他自己走过对面马路去跟那个一个德国老板开的披萨店，就跟他讲，老板请问你可不，我今年15岁，请问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份工作，老板说我为什么给你一份工作，他是因为我的父亲比我还年轻一岁，14岁开始就不管我的爷爷要一分钱，我已经15了，我已经晚了他一年，我想从今年开始我经济上我是独立的，我尽可能独立的，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这样有骨气的人生呢？那德国老板听了以后好感动，眼泪都下来了，他说孩子，我的店 for life 一辈子为你开的，你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给你工作，任何时候。他就凭这句话跟那个老板打好关系，就在那开始工作，他开始知道怎么负责任，怎么顺服，怎么在餐馆把人际关系搞好，怎么样把清洁做好，怎么有头有尾的做事情讨老板的欢心。所以15岁他开始赚到的钱呢，他自己也不花，交个伙食费，交个 房租费，然后剩下的钱供应给姐姐，姐姐是读大学，她姐姐比我更多的需要，我要支持她一下，是从小开始建立的，一点一滴开始建立。她对钱也看得很淡的，赚钱赚的不少，她自己花钱花的还是很简朴的，她到现在买衣服还到沃尔玛去买，买的都是10来块钱一件的衣服，12块钱的衬衣啊，19.99一件牛仔裤啊，他过的就是这样的简朴的生活，赚钱一点都不少，但是他的钱也是会有不同的奉献，有不同的，就是经济价值观他是独立的，他不依赖钱去生活，金钱不能捆绑他。这是怎么来的呢？坦率讲没有什么方法使他这样子，但是我告诉你，你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来，这是第一。第二，你自己不能单单嘴巴说你信上帝，你得活出那个信上帝。请你相信我，儿女绝对不会听你嘴巴说的去顺服，他会顺服你内心深处的那个核心价值观，你对上帝是一个怎样的态度，这是他会效法。你对上帝不敬虔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吗？他就活你背后那一套，他不会活你表面那一套。你要想教养儿女，真正的奥秘就是你与儿女一同在上帝面前齐头并进，首先是改变自己的生命。没有什么教养儿女的灵丹妙药，刘燕，请你相信牧师这一句话，真正的灵丹妙药就是我们做父母自己生命的改变。当你的生命完全被基督得主，你的生命完全尊主为大，你自己过有的老我，我们过去的原生家庭、原生民族、原生国家，一切的一切都要把它给抛弃掉。抛弃的意思不是说不珍惜的，乃是要放在上帝的后面，只有上帝才能做我们的优先次序。这是教养儿女的唯一的奥秘，而不是说哎呀你要每天给他怎么祷告啊，每天给他买什么吃的，用什么钱，花在哪里。这个很多人都问我，牧师你是怎么教养儿女的，我的答案，我的回答常常就是我没答案啊，我没有秘诀啊，我也不懂得怎么教孩子，我真的是不懂，我有的就是努力让自己活得像基督， 让自己全然为主而活。结果回头我发现我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回头一看，哎，儿女被教好，儿女被上帝教养好。那这些东西一讲就一言难尽了。我常常是被人问呀，牧师，你的孩子怎么教的？总以为我有什么灵丹妙药，都恰恰我最没有灵丹妙药。我唯一的灵丹妙药就是在上帝的面前把基督活干净、活清楚，让你的儿女知道你是一个真心信上帝、真心服侍上帝、真心跟随上帝的人。你如果是一个这样的人，从小到大一定是耳濡目染，你的生命的见证就把儿女带到基督面前。凡是来到基督面前的孩子，哪有不蒙福的？一定蒙福的。所以你在这孩子不同的年龄，这是一个奥秘。好，那么第三部分，孩子长大了，不但过了18，可能过了28、38，那这一群青成年的孩子，加个引号，早就不是孩子了，但在父母面前永远是孩子。请记住一件事情，父母无论孩子年龄多大，他永远是你的孩子。这个意思就是他永远是你生的孩子，你有一个责任为这个孩子保驾护航一生，直到你生命离开这个世界为止。那你透过什么呢？请记住，不要忘记你可以祷告。如果你不是一个每天为孩子祷告的人，你就把嘴巴关上说你关心孩子。孩子每天都必须在你的祷告当中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不管发生什么事，每天都必须为孩子守望祷告，这是父母的不可推脱的责任。从孩子出生那一天开始，每天都必须在上帝的面前提出孩子的名字，不可以缺席一天的。当全世界人都把你的孩子给抛弃了、撇弃了、不要了，你只要是做孩子的父母，对不起，你没有这个权柄撇弃你的孩子。你到你剩最后一口气，你仍然还是在上帝面前为你的孩子提名祷告，这是你的责任。他是耶和华的产业，但你是管家。所以你可以祷告。第二，你可以跟孩子做朋友。做朋友的意思就是互相尊重，不再用管教力，要用影响力。就是孩子今天哪怕成年了，仍然还看见你生命当中对上帝有一份敬虔。当父母仍然还是敬虔的时候，成年的儿女也不至于堕落到哪个地步。但是当父母不敬虔的时候，而不堕落的儿女是不多的。这影响关系就这么大，哪怕孩子成为青成年了、成年了，父母仍然还是有个责任的。所以你是可以为他祷告，你是可以跟他交朋友。第三，你可以主动有一些适当的关心呢，关心却不要控制，期待要剪断。关心的意思不代表说你样样都要去管他，吃的怎么样啊？有一些成年，哎呀，你今天怎么样？吃的如何呀？你睡得怎么样啊？这样的父母你见了很多的，对吧？孩子都大了，18、28、38了，每天的话都是你吃的怎么样？睡得怎么样？吃饱没有？喝的好不好？都是这样的话题。这样的话题不是把孩子又往婴孩的位置上去拉吗？要根据孩子的不同的年龄，关心他的程度，要有智慧。我跟我的儿子通常来讲，我们俩的方式呢，他回家，我们就会谈，哎，最近你读什么书啊？最近你读圣经读哪一段呢？最近你属灵生命有遇到哪些挑战呢？问一些 生命比较深，生命当中比较深刻的问题。他会谈到他跟老板的关系啊，同事的关系啊，朋友的关系啊，他最近读了什么书啊。我通常一个原则，孩子读的书我一定读，哪怕他在大学读的课程我也努力去读。他大学二年级吧，二年级宿随啊，有声音传进来了呀。哦，是你啊，你要不说话把你声音先关，对，这样子不会传进来，可能你的背景有声音进来。就是儿女关心的东西父母应该关心。就是我记得他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是读那个量子力学。我为了这个缘故呢，我自己花了三四个月，他还在，我知道他读这门课，我就为了暑假他回来我跟他有些对话的可能性，我自己也拼命自学量子力学。我把量子力学的整个历史读了一遍，量子力学的四个基本推算公式我推演了一遍，我把量子力学的这个有限性和局限性，量子纠缠啊，量子坍塌呀，我基本上我都好好学了。等他回来我开始跟他谈，我说你读的量子力学第三条公式你是怎么推的，他说咦你也懂吗，我说我试着推，好像这个公式很难推耶，第二条公式还好。他就很大的兴趣了，跟我讲一大堆话。记住，这是你的一个机会，教育的机会。当他努力的跟你说话，还有兴趣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就把你自己准备好的一些蒙上帝祝福的话悄悄的牵进去，要不知不觉悄悄的，不要刻意的，不要勉强的，不要说教的，而是在他共同兴趣对话当中与儿女谈出一句蒙上帝祝福的话语。这是教养成年的孩子的奥秘，在他的兴趣对话当中把你自己对他为他祷告读经准备好的话语用智慧的方法镶进去。这个是应该是个最高机密，我告诉你们，那孩子都不知道的，知道以后知道我哦，原来爸爸还有这一招。今天我把秘密最高机密给你们暴露了呀，这个儿女经讲不完的了呀。刘燕，大概就讲这些吧，我想你也大概应该能够听明白一些东西，好吧？
很感恩，很感恩，还是收获了很多，谢谢。
上帝祝福你了，你在明道组很好啊，明道组是一个那里边很多弟兄姐妹都加我做朋友、刘弟兄鼓励他们跟我来做微信上的朋友，他们很多都加了我做朋友，有些什么问题他们也会问我，感谢主。那个可疑的爸爸就在明道组啊，知道不？你的老乡啊，陈然就是他爸爸。
哦，对对，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Tony， 是的，
所以感谢主，所以世界很小啊，可以，你看到没有？一串又串的自家人的大水冲了龙王庙，
很感恩，
可以啊，你要不要跟
听到老乡的柳州味普通话，觉得？我也有带起来
你也
不能说是柳州话，要说是六州话第四声，对吧？
是六州话，
六州话你知道吧？我的堂姐就是我的大伯父的女儿，第三个女儿是柳州市的交通局的局长
啊。
不过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不是现在。是多少年？那是1979年到1985年之间吧。他是柳州市的交通局长。
牧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 其实我带女儿在明道组也待了大半年了哦。然后呢，我也她也听陈浩叔叔讲了很蛮多。然后我见她不知不觉呢，其实第一次我就问她，第一次见陈浩叔叔的时候，其实我是带着这个意图的，因为我觉得她一个人在外面嘛。然后我这几年我也深深觉得一个人，好像他没有一些内在的这样的信仰会势必就会让他会有很多的这种孤立和无助，所以当时我是带有这样的意图，希望他能够在明道组在这里能够有所接触，因为我接触陈浩以后我觉得还是很可信赖的，然后我就想有这么个意图去引导他的。那么第一次我记得他跟陈浩叔叔在一起吃饭以后，哎，我就问他，我说哎，陈浩叔讲那么多道理，我说你觉得怎么样啊？他说妈妈，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但是呢我还是相信科学，然后我就觉得他会在意识上，因为我们的这种教育他不容易去接纳这种形式，但是呢他会不知不觉的他也接受了，说妈妈，我在关系当中我不能爱但是会感觉到恨和这种对对方的这种不满，但是我也认为不应该去对对方这样，但是我抽起来刀就没有办法放入鞘，然后我会自那个刀会往自己身上去戳，就是无意识中我也看见他其实他也能够吸收这样的信念。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讲他如何突破他这个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科学道理，或者是认为这种形式上，我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觉得可能这种形式是比较旧的，或者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对于年轻的孩子，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可能用新的方式去让他感受上帝，或者是感受这个上帝的爱，我不知道你讲得清楚吗？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尝试想用某一种方法让儿女从科学至上，然后能够留那个转变成为上帝至上，接受上帝。我知道你的用心去是好的，但是非常遗憾地告诉你呢，其实人世间没有任何的所谓的绝对的方法能够使人相信上帝，委身上帝，而唯一使人能信上帝的呢是恩典，这是一个绝对的答案。因为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的信。所以呢方舟催我下课了，好，我讲完这个就下课了所以呢你方法可以学也有很多的方法，悟道法有很多，思维的方法有很多。那牧师在门训的时候呢 会处理这一部分的信息。那我们门训 也开始了超过十年了呀，那也讲了不少就是这一类的问题。但是我要跟你讲的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是不如一样东西重要，就是上帝的恩典重要。那上帝的恩典是什么呢？上帝的恩典讲到底就是人与上帝关系的痕迹，就是上帝的恩典。换句话讲呢，他如何与上帝有关系，留下痕迹，这是他与上帝有没有恩典的关键所在。同时与你也有关联，但是你不再是他生命的主题了。所以柳爷爷，你不得不面对一件事情，你女儿大了，成年了，是他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是主题，你只是那个祷告者、守望者、爱护者，而你不是主宰者。所以你不要再做一个假设，我艳红、柳艳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龙艳红有没有什么方法去 摁个电钮女儿就变，这个不可能的，不要做这种假设。但是你自己怎么活上帝，对他影响是最大，这是一份最大的恩典。你自己信不信呢？你自己心里会有没有传福音呢？有没有活福音呢？有没有爱上福音呢？你与福音，你与上帝，你与圣经，你与基督的关系，其实就是为儿女领受恩典奠定了一块青石板，奠定了一个水泥的根基，你才可以起高楼。当然你不是绝对的，把根基起好，它不上，它上面不见你也没办法。最后的结局是他跟上帝的关系，而不是你。但是你要做的却是做他的青石板。哪一个儿女不是踩着父母的肩膀往上走多一步呢？都是这样子，父母也甘心乐意的，对不对？那所以你要做一块怎样的青石板呢？蒙神悦纳的，效法基督的，蛮有基督样式的，很有见证的，还是只是嘴巴说说，自己也不真正的信，但同时又希望女儿能够信，那就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知道不？这个道理你应该知道。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好，谢谢，很感恩，
谢谢。好的，那方总你在不在啊？若在的话，出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呗。哦，叶丽也在，看到你了。莲花也在，清君、清群、黄弟兄，敏敏在，看到了。连学在，莎莎在，好久不见了，莎莎，你是周佳、Lucy 郭啊。好，
老师，
方总做个结束。好了，我要明天我开车再回家，明天还得继续有一堂崇拜，两堂崇拜。莲学好久不见你了，感觉上好久不见你。莲花常常见，莲花常常出来。
老师，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好的，请。
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让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今天这一场丰盛的筵席，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这一篇讲到的信息，面对饥荒的选择。谢谢主，让我们在面对当今的时事，也能够将主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谢谢你教导我们，我们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其他的我们一切的所需，主你其实是都知道的。主，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而不是定睛在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尊主为大的生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谢谢你带领今天的主日学。主，求你保守待会儿牧师跟师母他们回去一切的平安。求你看顾牧师的身体，保守他的健康，也看顾我们明天早上一早还有第二场的崇拜。求主你保守，你看顾，也求你祝福国际网络联合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了，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